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网络上面，我们满心欢喜，一同能够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思想夜静天明。我们都知道人生，我们盼望真的走出我们的困境，走出我们的黑夜。好像刚刚我们一同在这里观看的若歌教会以西结团契的同工们，他们借着短短的这个短句，不但是非常生动的来刻画，我相信不但是在北美的华人，其实我们两岸三地或者是在太平洋那边，其实在哪里我们好像都曾经是这样的心态。我们说好像学而优则仕，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出人头地，或者是透过念书，或者是透过事业，或者是透过赚钱，我们盼望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不但对我们自己这一代，其实包括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同样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实现的期待或者是梦想，我们就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替我们来实现。所以为这个缘故，昨天我们也提到，基本孩子从小就开始来所谓要赢在起跑线，为此我们不惜花大的代价，无论是为了一个学区房，或者是为了找家教，或者是为了所谓的这个让他们受到各种的训练，我们不惜花很多的本钱。不但是在财务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心血，包括我们倾注了我们很多的这些的心思意念和时间，但是经常我们看到确实是事与愿违。刚刚我看那个剧，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一方面我看到这个 Eric， 好像我在他身上看到我过去自己的缩影。当我知道我的名字叫路加，圣经里面路加也是一个医生，那么所以呢，很快我年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既然圣经里面的路加都做医生，看来我不当医生也不行。所以呢，就一直有这个当医生的梦。上帝非常幽默，我那年高考的时候，没想到我的考分离上海第一医学院就差了3分，离上海第二医学院就多了30分，所以叫做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就好像这个当医生的梦想就幻灭。但是其实真的好像刚刚里面那个 Eric 讲的，他拿着解剖刀就没有兴趣。我发现我情况更严重，我只要看到血，我曾经因为一个同工他这个出一个车祸被送去医院，后来呢腿里面打了钢钉，那么我最后是陪他到医院这个帮忙他要把那个钢钉取出来，结果我坐在旁边的时候就渐渐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最后我听到了医生说这个人不行了，结果不是救他，是要来救我，因为我已经晕过去了。后来发现我看到血就会头晕。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总以为靠自己，有时候是可能家人的想法，或者我们自己看到周遭，如果你的同伴你的同学好像整个世界都说这条路是对的，我们通常随大流，我们通常觉得好像这就是我们该追寻的方向。但是人生的道路，我们如果光顾着起点，我们忘记了终点。好像刚刚这个短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不但把自己会弄得一团糟，而且常常无论是亲子之间两代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变得一团乱，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我们是谁。 我们总以为在世上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昨天讲过，上帝对我们太了解了。上帝说，你们以为两件事可以夸口，第一就是依靠金银，所谓金钱赚大钱，第二个呢，以为依靠自己的劳碌，所谓人的努力自力更生。我们把这两样以为是保证我们人生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根基，而唯独我们忘记，我们人其实非常脆弱，我们人其实非常渺小，我们人其实非常的有限。所以有一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你都不知道哪个先来。曾经有一年，我们差不多在几个月里面收到两个电话，是两个我们所认识的家长，他们打来电话，他们的孩子呢，这两个家庭，一个孩子念的是哈佛大学，一个孩子念的是斯坦福大学，一个在美国的东部，一个在美国的西部。有人说我们华人最喜欢就是这个，一个叫哈佛，一个叫斯坦福。我常常跟他们说，其实美国中间还有一个丹佛。这两个家庭大概相隔几个月发生了非常类似的事情。为什么家长要打电话给我们呢？就是他们的孩子都是得了非常重度的忧郁症，而且两个孩子都是尝试自杀，非常危急。这样的情形其实并不罕见，好像刚刚我们在短片里面所看到的， Eric 自己的感觉好像是要崩溃了。当两个家长流着眼泪，不但是盼望我们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为他们的家庭祷告，同时我们也听见电话里面他们自己很深的反省。他们说，我们确实过去我们只注重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学业，他们的成绩，他们能不能进藤校进名校，但是我们唯独忽略的一个健康的成长，一个健康的人生。昨天我们也谈到，是真正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康，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壮，我们是否真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在哪里，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行为的尽头，我们人以为我们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行为来定义我们是不是一个好人，来定义我们是不是成功，以至于过去我们华人传统的那些的宗教都是来告诉我们说，你这个造桥铺路，然后呢你就可以积功德，你借着这些好行为，然后定义你不但自己是个好人，而且你将来会有好报。这是我们过去已经几千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的思想和来主导我们。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帮助人，或者是你做一个行为上端正的人、高尚的人是错的。但是事实其实也告诉我们，纵然我们里面努力的希望，我记得我年少的时候，我们都会背的，叫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如果你跟我年龄相仿，大概你就知道这个出自于老三篇。好，我们都觉得这个当然是对的了，我们有榜样，我们要学雷锋，我们有榜样，我们要学十大青年，我们要这样那样。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正像圣经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立志为善可以由得我们来做主，但是行出来常常由不得我们。这种所谓的内心的愿望跟实际的呈现是这样大的张力，是这样大的冲突。 以至于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在做一个两面人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你打开报纸，当你打开媒体，你会发现许许多多，其实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大洋那边也好，多少所谓的位高权重的纷纷落马，一查都是大贪官，一查都是家里面多少的这个贪赃枉法的，或者是别人送的贿赂等等，有的点钞机都几个烧掉，有的都是要几天几夜才能够把这些钱财点清楚。是这些人天然就是一个贪官吗？好像他们年少年轻的时候也有他们伟大的抱负理想。终于我们明白，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以为要依靠你的行为吗？但是你可能忘记了，我们本质上并非我们过去以为的人之初性本善。事实上，我们按照上帝所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从祖先亚当夏娃开始，我们里面已经跟上帝原初要造的人背道而驰。我们立志行善，但是我们行不出来。这种的交战，这种的纠结，这种的挣扎，圣经直接描述，苦啊苦啊。我们愿意高大上，但是常常活不出真正的高大上。所以今天我们聚焦在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行为的尽头， The end of your doing。 你以为靠你的 doing， 靠你的行为，靠你的做，能够让你变成一个好人，那么这是一个完全的本末倒置。如果你不知道你本身里面内心，我们从祖先开始，我们传承这个罪的 DNA， 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犯罪就成为一个必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除非里面被改变。150多年前，这个英国作家 Charles Dicken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双城记》，他要描述的一个是英国的伦敦，一个是法国的巴黎。在150、160年以前，那两个城市好像似乎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候，无论是那种奢华，无论是那种的在当时，在100多年以前，那一种的代表所谓现代化的生活，表面的高楼大厦，表面的五光十色，但是遮掩不了多少百姓就在这种表面的五光十色当中，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眼泪，无论他们在哪一个所谓的阶层，无论是所谓上流社会的贵族阶层，或者是最一般的贩夫走卒平民百姓， Charles Dickens 说，那个时候好像一方面是最好的时代，人类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等等方面极大的提升，刚好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但是他说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他描述的场景背后正好是所谓的法国大革命，我们都知道血流成河啊，巴黎一天之间几万人人头落地。他说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却又是充满了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同时又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同时又是绝望的冬天。人们似乎 万事俱备，但是却又一无所有。人们似乎觉得直奔天堂，但事实却又正在直下地狱。这是他写在《双城记》最前面的前言。我想这一段的前言，事实上不要说150、160年以前非常准确，当时光过了150、160年，你觉得现在怎么样？不过这两座城，你可以把它换成纽约和洛杉矶，或者你把它换成世界任何最繁华的地方，有没有改变呢？我们人不正在这样的一个纠结、冲突、张力当中？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们人以为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我们能够改变不但是我们的现状，而且我们能够创造光明的未来。这是我们一直以为的，一直以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时光可以过去，事实不能改变。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有的过去老早有了，事实正在如此的说明。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特别从圣经里面的一段对话来看看我们人的软肋到底在哪里。这段对话绿色的部分，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投影的话，是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提的问题，那么红色的部分就是上帝差派到人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可以说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对话。你会从这段对话里面看见人的问题在哪里，同时会看见上帝给我们一条怎样的路。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完全是两个人的对话。我说两个人是当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他就成为100%人的样式，虽然不能够改变他100%的神性，但是他站在人的地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只是他跟我们的祖先亚当不一样，他完全没有犯罪。所以在这段对话里面，让我们来思想。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不愧是一个律法师，他不但是熟悉旧约的圣经，而且可以说对于这个律法，所谓的摩西的律法，这个精髓掌握得非常准确。首先你要爱神，用你的所有，然后爱你的邻居，好像爱你自己一样。耶稣对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的意思，既然你对上帝的这个律法的经义这样了解，那么你就试着去做。你不说你要做什么才可以永生吗？如果你真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又对每一个邻舍好像爱你自己这样的去爱，你真的可以得永生，因为上帝的律法不会改的。那么那个人要显得自己有理。我想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当他一听这样的话，他自己就心虚了，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完全对律法讲得头头是道，大概他自己都知道他能做到吗？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看 很有意思，自己他提出来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突然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按理来说这个问题不需要问，谁家没有邻舍呢？除非你一个人住在荒岛上面，就你一个人，要不然你家旁边左邻右舍都是你的邻舍。这就是一般最基本对邻舍的定义啊！你这不多此一问吗？我们人常常有时候要么就转移话题，要么就想别的。就总而言之，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软肋，我们那个时候就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一段的经文对基督徒一点都不陌生，这个就是被称为所谓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但是今天你会从这段经文里面，或者说从这个律法师跟耶稣的对话里面，你注意到这里好像一方面出现了很多这个词，就是 doing，你做试试看。但是透过这一段对话，结果把我们人类真正的问题暴露出来，就是我们能做到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律法师很会提问题？我觉得上帝给人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礼物，就是让我们能够发问，让我们能够思想。在我那个年代啊，有一本书在中国大陆卖断货，洛阳纸贵，一出来就卖完。这本书呢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有人看过的请举一下手。哎，看来跟我同龄的还不少，我相信网络上更多。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对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说好像是我们的启蒙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突然发现人生里面其实你真需要问很多问题，所以当我们这样的福音聚会，我们其实很盼望我们的朋友们尽量提问题。我听说我们这个聚会后面专门有一个 Zoom 一个网络的空间，就是鼓励这些的好朋友，你可以继续留下来，你来提出你的问题，不要怕提问题。基督的信仰就是在我们一连串的发问里面，你看看上帝怎么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律法师提了非常重要两个问题，第一个，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首先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跟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所以他说我该做什么。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我就换成你自己，你发现首先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想问的，对吗？好像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人生里面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纠结我们，就是当我们付出很多辛苦，无论你在学业上面，你在各种的考试，所谓熬了10年寒窗，然后你在事业里面拼命的奋斗努力， 但是昨天我们讲过，人生好像就是一堆的十年。等到有一天，忽然间你发现日近黄昏，突然间你发现年老发白，那一刻突然你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呢？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呢？或者像刚刚我们看的短片，那个 Eric 突然间一场车祸，他爸妈那个时候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逼他，我们过去让他，我们希望他能够达成我们的梦想，为了什么呢？所以你注意，这个问题是普遍性的，全人类都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 eternal life， 我怎么能够让我的 life， 让我的生命不窒息呢？每个人都想问，每个人也没有办法回避。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 Benjamin Franklin， 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 There are only two things， 他说只有两件事每个人都不能避免， One is tax， 就是赋税，第二件呢 Death， 死亡。我们也是觉得第一件不必然吧，我们也可以偷税漏税啊，这个想尽办法真有这样。但是第二件你不得不承认，死亡在所有人面前一律平等，每个人没有办法回避，虽然每个人都想要知道答案，所以我们只能猜啊。你就发现林林总总，这个生物学家尽量想他们的答案，医学家尽量想他们的答案，哲学家也在想，神学家也在想，都期望要找这个答案，因为这是最普遍的人类的一个所谓 ultimate concern， 就是你终极性的一个考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大概最基本的，我是谁，谁是我？这个问题很早，几千年以前，孔老夫子的门徒门生就开始问他。老夫子怎么回答呢？未知生焉知死？你连你怎么生的你都不知道，你连人生怎么来的你都不知道，你先问我人生死亡的问题，我怎么回答你？老夫子这是非常诚实啊。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人怎么来的，你要问人有没有永生，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无神论的解决方法就很简单，人死如灯灭，过去怎么来的，过去是在许许多多的偶然中间突然间就蹦出我们这边一个人来，从阿米巴啦，然后呢无机物啦，到突然间有一天电闪雷鸣，然后呢一锅汤里面突然出现了氨基酸蛋白质，总而言之再经过这种化合作用，然后突然间就蹦出来，慢慢慢慢进化，多少多少年的进化，到最后蹦出来我们这么一个有思想，一直在问 why， 一直问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么一个人类，过去一连串的偶然没有什么意义，未来呢？未来，反正，所以现在最流行的叫活在当下，就是你过去也不知道，未来也不知道，两头都没着落。那么你现在考量了，就现在，就好像这个很多父母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你好好这一下把书念好，给我去报，给我去上一个名校，爸妈多少钱，反正我们就养你供你。你不觉得我们的人生其实也蛮滑稽的，就是我们两头不关心，我们单单关心中间，中间呢其实这一幅图就解决了。有个谜语叫做，有一种动物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请问是哪一种？据说这个谜语话，这个在古埃及是很有名的，那么有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下就想出来了，就是人嘛，早上是就刚出生的时候慢慢就是在地上爬的，那等到后来就两条腿走路，到最后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个轮椅，那么所以就撑个拐杖，所以到了黄昏，到了晚年就三条腿， 拄个拐杖，这就是我们人的全部吗？所以昨天我们谈过这个人 Steve Jobs， 苹果的发明者，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他说我的人生在许多人眼里好像很成功，但是除了工作，我人生没有什么乐趣。从人生的终点回看，财富等等只不过是我所累积的人生当中一项事实而已。我所赢得的财富，他的人生那个时候到他死都有90多亿美金啊，相当庞大的数字，在我死的时候不能一起带走。物质的东西不见了是可以再找的，但是只有一样没有了，就再也见不到了。身外之物皆可重寻，唯独一样就是生命。50多岁就走了，不管他有多么绝顶聪明的头脑，不管他人以为他有怎么样的一个事业，不管他累积了多少的财富，唯独一样走了。我想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人生，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上帝，世上我们的人生只有两个字可以描述，叫做荒谬。同意吗？荒谬。一方面我们是很会思想的人，我们不断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同时突然发现我们的人生两头都没着落，中间2-3万天的日子就过去了。 Why？ 为什么？我们到底是谁？所以这个律法师，首先你得佩服他很会提问题，也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其实也同样重要，如果第一个问题跟自己有关，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人活着，你都知道你不是活在一个荒岛上面，你一定在一个社会关系当中。从你出生以后，你跟你爸妈有关系，从你进入幼儿园开始，你就跟小朋友跟你周围的同伴有关系，以后你跟你的同学有关系，如果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你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你有跟你叔叔阿姨舅舅舅妈的关系，你有跟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关系，你到了职场有跟你的同事的关系，跟你的上司跟你的下属的关系。人的一生是在关系里面，这些人都好像成为你的左邻右舍，因为都跟你的人生切切相关。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你注意，这个律法师他提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其实也是我们的问题，你不觉得吗？这两个问题好像到今天我们人类都没有怎么好好的解决。我是谁？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我去查了一下，好，这个有一个叫小虎队，这个台湾的一个歌唱组合，当然现在这些小虎都变老虎了。那么这个他们也上过春晚，中国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哇，很会唱啊。他们有一首歌就叫做《我是谁》，我查了一下，里面起码有18问，18个我是谁。他们拿了话筒，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唱的摇头晃脑，下面呢一大群他们的粉丝啊，很多都年轻人啊，挥着那个荧光棒，我是谁啊？我究竟谁啊？唱的泪流满面啊。那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共鸣呢？因为这是整个好像一代人的问题。 Who am I？ 我是谁？然后呢，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又发现一大堆的难处，没法处理，纠结啊！你要真要让人隔绝又不行啊， 好像新冠一来，许多人说我就宅家里了，反正跟人本来也不太想打交道，真让你一直宅家里，你又不行，又崩溃。现在发现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宅，宅到后来心里都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一定他需要交往，一定需要所谓 communication， 需要有这种人际的接触。所以他提的第二个问题呢，你怎么看自己，影响到你怎么看你的邻舍，然后你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事实上今天很多心理学家都已经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处理好人际关系，最根本的问题，首先他怎么看自己。如果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太阳，如果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小皇帝，如果他觉得整个地球大概应该就是围着他转，你想他有没有办法处理好人际关系？我们老早就知道，一山两只老虎都不能融在一块，叫一山难容二虎。结果一个山头上面无数只老虎，你想这不搞成一团乱呢？你发现现在人际，无论大到国家之间，小到民族之间，社会之间，家甚至一个屋檐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都在这里，我放在中心。所以这个律法师问来问去，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我。我怎么来得？我做什么？谁是我的邻舍？上帝断不是要取消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不过他要我们知道，这个我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所以基督的信仰，我个人觉得非常宝贵，就是先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本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圣经上说，如果你里面没有被改变，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没有办法用你这个旧人想要去改变，想要改变自己，想要改变别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发现这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说从修身养性，然后呢，从个人的所谓这种坐禅也好啦，苦修也好啦，总而言之呢，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我们真的有问题啊，但是呢，那个路径还是靠自己的努力。你要么就是跳出三界，不在五行，看破红尘，或者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千这个所谓烦恼师把它剃掉，六根清净，然后呢跑到山里面，无论找一个和尚庙，一个尼姑庵，总而言之你在那边呢，你就对着青灯悄悄沐浴，那为让你心静下来，到最后你觉得，哦，好了，我现在私心杂念都没有了，我大概现在已经跟佛差不多。你发现所有这一切的途径都是用人的行为，用人的努力想尽办法，但是其实这条路不但是非常苦啊，因为我们人都知道，突然你一个念头跑出来，突然间你一个想法，哎呀，糟糕，你走路得非常小心，别千万蚂蚁别踩屎啊，因为你这哪知道突然间你一个踩屎。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国发生那个，有些人一车一车把那个矿泉水拿到河边倒在河里面，吓一跳，人家说干嘛，他们说因为我们放生，矿泉水放生。那么有人说矿泉水你放生这好像有点奇怪，他们说因为听说矿泉水里面有无数的生物，有无数的小生命，后来有人告诉他这矿泉水经过处理高温消毒的时候，里面所有的都杀死了啊。那些人说那我们花那么多钱买都买了，全到河里。你发现其实所有这些背后，我们以为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但是这段圣经很妙啊，你会发现提问跟问题，那个律法师去提问也提了很好的问题，但是他背后的动机呢？我们人，我阅读这段经文啊，我越觉得上帝对我们太了解了。其实这个律法师特别跑去问耶稣，他带的其实是不可告人的动机， 因为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些就是这里提到律法师也好啦，这些的立位人也好，这些祭司也好，他们感觉受威胁。他们过去都是在社会上所谓头面人物，他们到哪里别人也是跟来跟去，因为他们很会所谓做教导。结果现在出来一个耶稣，名不见经传，到哪里众人都听，围到耶稣那儿去听他，那我们不失业了吗？那我们就这个当不成网红了吗？那我们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气得要命啊，就想去为难他，就想让耶稣出丑。所以那个动机就是试探陷害。其实也不单是在这里出现，你看整个圣经，这些人基本他们到耶稣跟前问题都提得非常好，但是背后的动机都不可告人。圣经就直截了当讲，他们为了要试探耶稣，为了要陷害耶稣，就这样。那你不觉得其实这也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有时候提了很好的问题，但说实在，我们背后真的有些动机好像也是不太能够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他们第二个问题呢，提问题你就应该要虚心嘛，对不对？你既然提问题，你是希望好好的听答案。对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答案。那种在无知里面，我们有一句话说无知者无畏啊，真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就是里面那个自大骄傲的不得了。我们是律法师，我们非常懂，你看耶稣，你一个问我们头头是道，那个律法立刻他就给耶稣总结出来了，就两条，爱神爱人。哇，这个总结说实在真的非常精辟啊，这本来就是律法的总纲啊。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有答案，那这种答案又在自我的膨胀当中，就会造成我就是绝对的真理，我就是只有我是对的。我想很多时候提问本身就很有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好像很谦卑的，放在一个好像很虚心受教的一个场景里面。所以刚刚那个经文直接让人说，这些人为了要显得自己有理，这里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律法，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上帝颁布的，透过摩西在山上，上帝颁下这个十条诫命，也除了那里十条诫命，也包括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到的生命记也好，立位记也好，里面上帝是要人怎么样健康的生活，要人怎么样的活在一个真正的和上帝的心意当中。但是其实整个旧约圣经写明一件事，一个犯罪堕落的人，你可以有再好的律法，甚至上帝颁布的律法，你人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做不到怎么办呢？律法很清楚，什么叫律法？就是你做到了，你得奖赏，最高的奖赏就是永远的生命，你做不到，死亡啊，这是非常清楚的。或者就是惩罚，如果我们不用死亡这么最终的审判，最终的刑罚，我们都知道死亡是刑罚里面那个所谓的最高的程度，就是死刑啊。那么你做不到，那么你就要接受无论是拘留也好，或者是多少年的判刑也好，总而言之这是律法的要求。整本旧约已经写明，人类面对上帝的律法，以我们这样犯罪堕落的人做不到，你只有遵行，你才能够逃脱制裁。所以这个律法师，你发现他本身就陷在一个矛盾里面，我能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那么本来应该你知道，你既然律法师嘛，你就知道上帝的律法，你看你都可以这样总结了，那么你去做做看啊，你做到就得生啊，这神应许的。结果呢，
这个律法专家叫做律法师，做不做得到呢？他自己都知道，就开始强词夺理，自己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一个人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你有问题，第二个律法需要来，不是把它废掉，而是需要格外的上帝再用另外一个办法。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这样重要。人如果看不见，我们最后面对律法只能接受死亡，我们就不会感受到上帝为什么要用最奇妙的办法，或者我们人认为完全不可思议的办法，就是他自己来替我们担当律法的要求，就是死。律法的要求就是流血，然后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律法不能废掉，但是借着上帝的儿子自己来完成这个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来成全这个律法，让我们看见那里有一条生路。你不觉得这是最合逻辑的，这是最合理的？基督信仰为什么能够折服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类，就是你在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你完全找不到这样奇妙的救法。人走到尽头，换句话说，人以为的律法好像也到了尽头，因为律法叫人死啊，你做不到吗？做不到你就按照律法就死啊，你没有任何借口，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抱怨。律法对自己，对每一个我带来的是制裁。律法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犹太人以为他们最懂律法，他们从小孩子就在律法学校，就接受那些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拉比对他们要他们背，要他们抄，刻在门上啊，戴在手上，用各种办法要背熟。好像以前中国那个过去那个年代要背四书五经，把老夫子啊这些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事实上，那个人说邻舍，结果他们旁边就有个邻舍，而且跟他们血缘关系还很近啊，叫做撒玛利亚人。那一种的仇恨啊，世仇，连走路都不要过去。耶稣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里面，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本来还是他们的同胞，那个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么中间其实有一段就是撒玛利亚人要走的路，要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盘。这个人当然我相信他不晓得什么缘故，总而言之他好像看上去是在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地盘里头。犹太人自己的同胞，那些利未人也好，祭司也好，每一个都旁边绕过去，不但对这个人视若无睹，而且就觉得太麻烦，这个地方不清不楚，这万一我的脚跨错了，这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根本我们他都不要他，我们多么圣洁，这些人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是什么角色？他们本来是所谓在圣殿里面，在上帝跟人之间，他们是应该来这个为人献祭，他们自己都觉得非常 holy。哇，不得了，我们上帝特别拣选出来的，他们本来应该是承担这个角色，就是专门做调解的。事实上这班人不单是在圣殿里面所谓要代替人来献祭，他们在社会上面很多人吵架啦，很多有家庭纠纷啦，很多那个都这些人要出面，这些人比较有头有脸，说话比较有分量，然后呢他们过来呢一讲啊，我来做仲裁，好，大家都没话讲。 你发现这些人本来是在关系里面，无论是人跟神的关系，无论是人跟人的关系，无论是种族跟种族的关系，这三种人呢、啊，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是问问题的律法师，另外两个是耶稣在比喻里面在讲那个撒玛利亚人的事情当中提到的。这三种人很有意思，律法师一般都是所谓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我们熟读律法，我们这种这个哎呀，外表非常敬虔啊，这个让人觉得肃然起敬啊，他们自己都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结果呢，你会看到就是这些人带着那个非常凶恶的动机要来害耶稣，你不觉得很讽刺吗？那么祭司，耶稣提到的，在当时一般都是所谓撒都该人，这是其中的一个族群。祭司是应该代表的和睦，代表的调解。结果呢，那个祭司，耶稣说，明明看到他们的同胞被强盗打个半死，在路上奄奄一息，你的爱心到哪里去了？你不是一直教导人说要与人为善，要和谐社会，要这样要那样，要好好做人，结果轮到你自己呢，你就一想，哇，这地方我大概不能去，哇，一想我这个现在也很忙啊，这个我万一这个沾上这样的事情，这个我怎么办呢？就绕道而行，这叫做假冒为善，心口不一。那么那个利未人，利未人在当时蛮特别哈，他们通常就是做这个祭司的助理，当然本身祭司应该是利未家族，然后里面的撒都盖人当然本身就是利未人，当然可以当祭司，但是呢，大部分其他的这个整个利未的这个所谓支派，他们基本上很多都在圣殿里面服侍，做助理啦，帮忙啊，他们应该非常知道，他们是起一个所谓联合的作用，因为本身除了人跟上帝之间，那么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呢，这个利未的支派出来的话，一般大家哦一看，这个是上帝特派的，啊，这个对他们很尊重。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也同样绕过去了。不想承担责任。我想其实这一段的圣经，耶稣在这里提到，或者说那个人问了，谁是我的邻舍？我们来想一想，无论是在现场或者在实体，谁是你的邻舍？我们老早知道邻舍很重要，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住在你家旁边，跟你一个楼里面的，你的所谓左邻右舍。以前我们说远亲都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华人我们又非常熟悉，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看到犹太人那种表现啊，其实我们心有戚戚焉，我们觉得老人倒地下现在谁敢扶呢？哦，这个出了事情，像我们前段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Rolling High 叫做罗兰港，光天化日，有两夫妻从99大华出来，大白天哦，走到车跟前，突然间来一个车就停在他们后面，下车两个人冲上去把那个男的按在地上一顿暴揍，然后把他手上那个劳莱士的手表就摘下来，然后扬长而去，坐上车开车就走。最有意思，旁边你知道那个99大华，那旁边其实都是华人，哇，有的车一看到那个情形啊，落荒而逃啊，有个车就在旁边了，一看哇，这里出现那个，马上就坐上车就逃走。坐那个，其实前面他还有个 bump， 有一个那个石坎，那个车也不管了，冲到那个石坎跳了几下，然后赶快逃走。后来很多人说，其实大白天你就哪怕有个车堵在他后面，那根本那个抢匪也跑不掉，对不对？或者你就按个喇叭，或者你总而言之，坐 一些事情嘛，你的同胞啊。那么这种情形是不是奇怪？一点不奇怪，因为大家后来说，如果换作我们，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万一这个枪匪有枪怎么办呢？万一，许许多多万一。我顺便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哈，我想网上的你也可以想想。我经常问，现在很多人用各种的 WeChat 也好，或者 Line 也好，或者是 WhatsApp 也好，或者 Signal 也好。你有很多的朋友联系的所谓朋友圈，我在很多场合我说，请问你朋友圈里面有没有就是你家隔壁的，或者就跟你住在一个楼里面？现在很多小区很多楼一上来电梯上来就两户或者三户，许多人说，哎，奇怪啊，我们里面朋友遍天下，不过好像唯独隔壁家的没有。隔壁家我们有时候电梯里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至于到底他们家什么情形，反正大家都铁门一关，彼此毫不相干，不知道，微信也没有加，当然现在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因为为了要团购，因为要做核酸啦，所以呢，一下子这倒是真的促进了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整个楼以前互相完全不相干，现在大家都建一个群。那么北美大概没有这个情形，因为北美一般很少这种大楼里面哇挤满了这个左邻右舍，所以呢基本上也还是这样。有人说过去我们叫天涯若比邻，现在叫比邻若天涯，就是你可以朋友圈里面四面八方五湖四海都有，唯独就是你家旁边的还真就没在你的朋友圈里头。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我们好像真是觉得那个律法师好像问的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在这里还提到另外两个角色，一个就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去帮助了那个奄奄一息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当然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叫做强盗。那个强盗，古往今来都有强盗，现在强盗，我们加州那不用讲，那这个就在不久以前，一下子一连串的那个 7-11 那个711那个店啊，同时被抢，光天化日进去，哇，除了一车车东西抢走，然后呢那些人就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可能也用不到啊，就随便乱丢啊，跑出来就大街上光天化日就这样乱丢。你对强盗不会陌生，谁是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扪心自问，可能就是我。我们一方面是受害者，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一片黑暗，我们总觉得我们充满危险，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我们是受害者。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多少时候我们里面对人的仇恨，我们里面对人的看法，有时候可能仅仅是为了一些无关重要的，或者是你我之间有不太一样的政治立场也好，意识形态的感觉也好，对一些问题的观感也好，这些东西常常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好像变成那个看到对方我就调气不顺，看到对方我就甚至于严重一点讲，我就觉得这种拒绝往来。我们事实上很容易，你发现一方面我们确实很容易成为那个受害者，但同时某种程度我们里面的仇恨愤怒，套用以前的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很容易就在我们里面滋生。就好像刚刚那个短片里面， 这两家这个按理来说他们孩子都是像青梅竹马一样从小一块儿成长，但是两边的家长很奇怪，就是比来比去看来看去，你看我不顺我看你不顺，见了面都是这个冷嘲热讽啊，话里面带骨头啊，总而言之很多这种事情其实非常频繁。那一刻我们其实也变成一个跟强盗也没有太大差别，因为耶稣说你恨人就杀人，你里面那些意念，其实好像我昨天提的，当圣灵光照我，突然发现我偷吃白糖这件事背后呢，欺骗、说谎、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我们不过常常是50步在笑百步，所以我们人其实很绝望。圣经是最一针见血，上帝断不是为了跟我们过不去，上帝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真相。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找有病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个病人他觉得没病他不会去找医生，但是可能他已经病入膏肓，最后呢就耽误了。事实上你找医生对你有好处啊，耶稣说我来不是来找义人，就是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我好得不得了啊，这个世界大概一片黑暗，然后救我，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足我独清，我是最好的。很多这样的，我过去也会这样啊。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有问题，他说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心里想怎么可能，这太严重了，我觉得你看你们都表扬我，看我行为规范都还不错。其实这段的圣经要处理的就是人在律法面前你已经走到尽头，你以为靠你的行为，那几个律这个立位人也好，祭司也好，律法师也好，他们对上帝的律法本来应该一清二楚，结果一件小事就显出来，要么就逃避责任，要么就假冒为善，要么就是通通都不要负责任，通通都没有办法去承担律法。从律法要到另外一个词叫做 grace 恩典，恩典。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从哪一刻开始我们真正开始对恩典有了回应？恩典绝对不是我们放在口上或者放在诗歌里面一个词，恩典是真真实实告诉我们人的尽头，我们没路可走啊！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哪里有生路呢？我们哪里有未来呢？我们哪里找到真正的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你注意很特别啊。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为仇敌，但是恰好这个撒玛利亚人成为那个犹太人的救命恩人。圣经说，耶稣来到世上，世上拒绝他，仇视他。而且我注意到里面用的词哈，那里特别用一个词，其实是圣经常常用在耶稣身上，就是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词是一个很特别的词，竟然耶稣在这里放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所以我们其实不难想象，是谁把我们从奄奄一息里面救出来，是谁虽然我们仇视他拒绝他，他却无怨无悔来救我们。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其中的行事为人是跟今天的世界的风俗一模一样，而且顺服在空中掌权者，就是魔鬼撒旦的手下，就是现今在所有那些抵挡上帝的被叫做悖逆之子的心里面运行的邪灵，我们都是这样。这个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这一位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这些年有机会在许多的场合传福音当中，真的感谢神，有些人真的接受了福音，都是讲这句话，我是一个罪魁啊。我想什么时候当我们真的认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本相，说这句话的人叫做保罗，以前他的名字叫扫罗，这是一个非常冷血的，少年的时候就看到另外一个人被石头打死，他心里就很高兴，你看这样的冷血，直到上帝光照他。然而像我这样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我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为要拯救你，拯救我，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你在天下人间，你找不到第二种救法，你找不到第二种途径，让你这么清楚看见你是谁，看见你跟人的关系，看见你靠你自己，最后你一定死路一条。我们里面的良心都已经指证，就好像那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的，两样事情让我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奇妙。第一件就是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我看见上帝奇妙的创造，没法否认这个背后一定有伟大的设计，伟大的智慧，超然的被叫做上帝的存在。那么第二样，当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 The conscience， 所谓人人心里有杆秤，当你一做了亏心事，你马上不用人讲，里面开始就不太平安，不太感觉不对，不安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呢？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原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他心里。是谁把这样一个意念，是谁把慈爱、良善、公平、正义这样的神性写明在我们心里面的呢？所以你不得不同意上帝的话，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好朋友，我想也许你现在不一定听得懂，这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能够仔细，就从那两个问题，我怎么得永生，我怎么处理跟人的关系，你从那里入手，你再去读一下耶稣的答案。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如果你真觉得耶稣讲的没错，你以为你对律法所谓做人的标准很清楚，什么是正人君子，什么是高大上，你很清楚，这应该不难，因为我们从小在课堂里面，无论老师也好，你的父母也好，周围大概我们都知道这是应该有的一个标准。但是你再仔细思想，无论靠你怎样的行为，你能做到吗？你去照样行吧。这个话好像一把大锤，因为律法师就觉得他行得不错。那耶稣说，你现在既然都知道了， 上帝的律法你也总结得很好。那么现在这个我刚刚耶稣刚刚讲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里面，你也马上想出来，那谁是他的邻舍？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啊？你既然这两个问题你都觉得这答案都不言自明，那么你去试试看，你就做啊。你自己不是要得永生吗？那你去做啊。那个人唯一的反应就是离开，但是也有人没有离开，也有人听进去了，就是耶稣说的，我来是来招不义的人。当你真的看到自己的问题，你就知道我们离不开那位真正的撒玛利亚人，我们离不开真正把我们奄奄一息的状态救出来的人。所以耶稣要在这里表明一个什么呢？人如果你以为靠外在的行为能够得生命，本身就是在错误的方向去寻找想要得的正确的答案。你只有从里面有了上帝的生命，你才能够在这条路上最后得到你真正想要的答案。我们今天每一位都面对耶稣，如果你同意你今天不是强盗就是那个受害者，你大概没有办法否认你会不需要耶稣。认识独一的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eternal life， 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就这么简单。我们为什么常常要用我们人有限的头脑把它想得很复杂呢？永生好像很难啊。当然别的所有的宗教要找永生真的很难啊，有的要多少念多少遍的金刚经啊，数多少串的佛珠啦、啊，换言之敲多少的木鱼啊，或者你要行善积德到什么程度啊，总而言之各种人的办法把你搞得半死，你最后能得永生吗？这里清清楚楚，你认识耶稣基督，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我们首先要变一个新人，有一颗新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来满足上帝的要求，我们才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而这个新人只有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他里面，这才是你我唯一的一个出路。我想时间关系可能就不再展开谈，这个英国人170年以前跑到中国，穿着中国人的长衫，梳起来，甚至有一段时间连辫子都梳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在清朝，都是梳辫子的男生，到处传福音，被人用石头背后丢，受过很多屈辱，但是他讲一句话，我若有千磅的阴茎，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我若有千条的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你不要以为只有停在这里呀、啊！他说 No， 不是单单为中国，是为了基督。这个人叫做戴德森，他的第五代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讲一口比我还标准的普通话，这个叫做戴吉中牧师。这有一次我跟他，这个很有意思，我跟他在香港也一起走过，那有在台北，哎呀，结果我们俩都是用普通话在谈，然后在香港的时候也有一个广东说，哇哦，这个侯爷啊，总而言之就是说，哇，这个老外 这普通话讲那么好，结果戴牧师就回过头跟他讲广东话，把那个人吓一跳。我一想，糟糕，他的广东话怎么也这么厉害？在台北那次，我们在一家店吃完东西出来，也在路上聊天，然后，就听到后面一个这个讲闽南话的就说：“哇，这个老外不简单啊，中文讲的普通话讲的比我还好。戴牧师就回过头跟他讲闽南话，又把那个人吓一跳。我想，真的你很难想象。是什么让一种爱可以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一切的不同？这个人叫做宋尚杰，一个福建人。他在5年多的时间，在美国的大学从学士、硕士一直拿到他的博士。美国人把他叫做东方的神童。他就是被这句话感动。他那个时候要定义回国，当然是为了传福音，但是同时他也收到很多的 offer， 民国政府那时候也给他很多的机会，邀请他去当这个部长啊，当那个主管。但是当他在那个船上，他看到他的同胞，他流泪祷告，我死也要死在中国，我要死在传道上，上帝啊，只要我的同胞能够得救，我能够为我的灵舍做什么？有人可能知道，我自己就接待过哈，这个有一些一下飞机找我，张牧师啊，我们远道从大洋那边飞过来，这个听说美国有一些医院，这个不看你的医疗卡，不看你那个，总而言之这个。那所以我们洛杉矶真有这样的医院，还有好几家。那我自己就带过几位去看病，真的一分钱不收。有一位是癌症很严重，开刀啊。有人说奇怪，美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医院呢？那最后这个政府买单啊，那个医疗费用都是很贵的。如果你注意看，常常你会看到有一块牌子，就是刚刚耶稣讲的这句话，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我想如果人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是断然不会。干嘛呢？我干嘛要付出呢？世界上哪里有无缘无故的爱呢？但是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永生，如果一个人知道上帝他创造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耶稣就好像那位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仇视他，抵挡他，他却用酒和油这样细心照料我们，把我们扶上那个驴，把我们送到那个酒店，把我们送到那个客栈，然后最后说这句话，说你且照应他，所有的费用我来跟你算。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啊，这对夫妻结婚5年，走不下去。我那次正好在德州传福音啊，没想到那次两位都来参加那个布道会。等到最后我邀请谁愿意接受耶稣，他们两位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夫妻啊，因为两个人那时候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听说都已经是找了律师要办离婚了。两个人那天受感动，要接受耶稣，所以两个人走到跟前呢，当然也很不自在，你看我看你，然后呢也互相不说话。那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对夫妻啊。那这个后来我们也留了那个通信啊，没想到很快他们就打电话来，两个人又吵架了。那个先生说，张牧师，我熬不下去，我太太啊真的有神经病啊，我出个门都出不了，他一会儿怀疑窗没关，门没关，总而言之他有一次都到飞机场了，这个他说炉子上还煮开水，哎呀我说来不及了，飞机要飞了，他说那飞机重要还房子重要，要不然回去房子都没了。结果呢我们就急匆匆赶回家，后来看打开门一看，根本连个炉子的影子都没有，你看这不神经病，哇他简直咬牙切齿。 啊，那先太太呢就打电话给我师母说，张师母啊，真的是我熬不下去了。我跟他一样，我们都上班族啊，这个人大事小事家里什么都不管，我一个人累死了，我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那我们就跟他们讲，你们既然都决志信主，要不试试看跟上帝祷告。我说过去你们人生是平面的，东西南北就四个方向，现在你们变了立体的人生，你们有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你干嘛不试试祷告呢？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吵架，又打电话来，我说有没有祷告，他们说有祷告，我说请问怎么祷告？两个人的祷告一总结基本都是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好，很类似，都跟上帝埋怨，上帝啊，你看这个人我熬不下去了，这个十字架太重了。我说难怪哦，因为上帝这种祷告大概不会听，如果你一直觉得你充满优点，那你干嘛找上帝呢？直到有一天很特别，他们两位同时打电话来，那个语气一听就不一样。那个太太说，张牧师张师母，很奇怪哦，上帝真的改变了我的先生，这个人以前非常健忘，我的生日也好，我们结婚纪念他通通忘得一干二净，我是很看重。哇，没想到最近他突然提出说要纪念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且呢他特别安排一个火车旅行。其实他说这是我多年心愿，我到美国就没坐过火车，我就很想说浪漫一下，哎呀没想到这段木头开窍了，竟然去安排一个火车旅行，我简直是喜出望外啊。他说但是那天呢，我们什么都收拾好了，上了火车，火车一开我想起来，我说先生很抱歉，我们得下车。我先生说干嘛？他说因为我想起来昨天晚上烫完衬衣熨斗没拔，现在都一个晚上了，我现在想象那个房子肯定在冒烟，好，所以很抱歉，看来这次旅行反正我们走的下一站就先下去赶回去，要不然怎么办？哎呀，他说我还在着急。我先生说你先别急啊，看看这什么，他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哎呦，竟然带一个熨斗在他的行李，我都吓一跳，我说你这傻瓜，你怎么出门带个熨斗？哎，我先生说真的，因为刚刚跟你什么都查了吧，门啊窗啊都查完以后，你在车上等我，我到二楼看一下，真的发现那个熨斗其实你是拔了，不过呢我一想没跟你确认，那万一你想起来怎么办，说不清楚，我卷一卷就塞行李里面，还好带上了、哦、你知道就这件事他太太太感动了，他太太说真是我的先生好像变一个人一样，怎么还竟然带个熨斗，他心里面感觉非常温暖。我问他先生，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改变？弟兄说，张牧师你不是一直说要祷告吗？我以前的祷告就是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太苦了，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他说那天圣灵就突然感动他，你还爱不爱你的妻子？你跟你的妻子在我眼中是一个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那天他说我突然间感觉我里面对我妻子一点爱都没有，他说我其实想一想，我的妻子真的会变成现在这样没有安全感，我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事都不管，但是也幸亏他，否则家里面其实很容易，我有好几次出门真的没有关门窗啊，什么都没有顾上。他说那天我就很诚实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是的，我不爱他，我现在对他里面没有什么感觉。圣灵就提醒他，那你知道该怎么祷告，你应该为这份爱来祷告。那个弟兄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那天突然间我受到震动，我就流泪跟上帝说，上帝啊，能不能再把那个爱让我里面活过来，我真发现我好像对我妻子一点感情都没有，怎么会这样？他说很奇妙，那天当我流泪求上帝给我这份爱， 忽然间他说我祷告的时候真的好像看到那个十字架在我跟前，我想到耶稣，我过去不认识他，抵挡他，仇视他，他为我流血，为我舍命，十字架上他为我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不要照他所行的对待他。他那一刻我里面大受感动，忽然间我感觉里面真的一股爱充满，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妻子。他说我那天啊真的是站起来，我就走到我妻子跟前跟他道歉，我抱着他对他说，非常对不起你，是我把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原谅我。那天我听见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张牧师，张师母，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这对夫妻后来跟我们打电话告别，他们回去中国，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回去了，搬家了。我吓一跳，我说你们在美国这个都两个人拿了 PhD 拿了博士，公司上班工作都不错，怎么想到要回国？他们说不为别的，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很多，他们的婚姻跟我们一样，我们要告诉他们有一条路让人生可以真正幸福的。夜尽天明，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愿意吗？让这份爱充满你的心，你想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尽头的时候，你以为靠你的行为走到了尽头，上帝鉴察你的动机，上帝鉴察你的内心，知道你无路可走，上帝说，孩子啊，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把你的担子交给我，你信我，你就得永生。因为我们里面开始被他改变，上帝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种子必定发芽，人生一定夜尽天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主啊，我们都像那个律法师，我们很会想问题，很会提问题，我们有时候也以为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行不出来呀。主啊，我们的路在哪里呢？谢谢你，人子来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投入你的怀抱，把自己交给你。同样，我邀请，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如果你是福音的朋友，为你感恩，因为你在寻找真理，你愿意吗？尝试在耶稣里面听一听他的答案，知道他为你所预备的，所成就的，愿意借着信心来拥抱这位耶稣的，这时候鼓励你举起你的手。在网络上的，你可以打开你的 chat room， 就打上一个阿拉伯的数字，打上一个一，代表你心里面这一个意念，这一个感动，这一份的决定。耶稣，我要你。耶稣，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相信你能救我，我为上帝为我预备的救法惊叹。主啊，谢谢你，律法判我死，恩典让我生。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如果这样的好朋友，现场的你可以举一下手，让上帝祝福临到你。无论你的人生面对怎样的境遇，当你真看见在婚姻里面，在关系当中，或者对自己的人生有许多纠结的时候，你在耶稣里面一定能找到答案。鼓励你把自己再一次交给耶稣，愿意吗？在线上的好朋友，你可以打出一个一，上帝纪念你，上帝在等待你， 他也要祝福你，祝福你前面人生的路，直到完全在他永生里面，因为他定义原初造你就为这个目的。让我们凭着信心把自己交给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凭信心来寻求他的，我们必定能够真正在主给我们的答案里面看见我们当走的道路，不再靠行为，乃是因着信心，在他的恩典里面被上帝称为他宝贝的儿女，重新被他来接纳。你愿意吗？就是现在。主耶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谢谢耶稣，你深知我们的问题，深知我们的需要。主啊，就是你这样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看着我们每一位，你爱我们。主，谢谢你把今天每一位无论实体的或者现场或者线上的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愿主保守我们没有一个在上帝的永生里面是失落的。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加力给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时间的关系，我要请同工们，好，同工们现在有一首诗歌，我想在这里你们会唱哪一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好，我想我们的诗班的同工会在这里唱这首歌。那么我知道今天可能没有特别把歌词打出来，下面会唱的你可以轻轻的跟着唱，有是吧？好，好，那这是中国的一位姐妹叫小敏，这个很奇妙，上帝感动她，给了她许许多多的诗歌，这也是其中的一首，最知心的朋友，愿这首歌成为你的安慰，也成为你真正看到谁才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好，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心与主心灵相